我们在意识问题那里头晕眼花的转了一圈回来之后，究竟得到了什么收获呢？我们弄清楚了猫的量子态在何时产生坍缩了吗？我们弄清楚意志究竟是如何作用波函数了吗？似乎都没有，反倒是疑问更多了。如果说意识只不过是大脑复杂性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精巧结构是如何具体作用到波函数上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假设，一台足够复杂的计算机也具有坍缩波函数的能力了呢？反而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似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电子的波函数是自然界在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的物理规律，而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意识所遵循的规律是一个大量原子组合体才能体现出来一个整体效果。它很可能处于一个很高的层次上面，用波函数和意识去互相联系，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层面上的错乱。好比有人试图用牛顿定律去解释为什么今天股票大涨一样。其实今天股票大跌已经跌破了2700点。更有甚者，如果说意识使得一切从量子叠加态中脱离，成为真正的现实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自然的问题：当智能生物尚未演化出来之后，这个宇宙中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难道第一个有意识生物出现，才使得从创生起始那一刹那的宇宙历史，在一瞬间成为现实？难道说智能的参与可以在那一刻改变过去？而这个过去甚至包含了它自身的演化历史。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在他生前工作的普林斯顿召开了一次纪念他的会议。在会上，爱因斯坦的同事，也是波尔的密切合作者之一，约翰·惠勒提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构想，也就是所谓的延迟实验。在前面我们已经对电子的双缝干涉非常熟悉了，根据哥本哈根派的解释，但我们不去探究电子到底通过了哪条缝，它就同时通过了双缝而产生了干涉，反之，它就确实通过了一条缝，而顺便消灭了干涉条纹。惠勒通过了一个戏剧化的思维实验，指出我们可以做延迟电子这一决定。使他在已经实际通过双缝之后，再来选择究竟通过一条双缝还是两条双缝。这个实验的基本思路是，用涂着半镀银的反镜来代替双缝，一个光子由一半可能通过反射镜，一半可能被反射。这是一个量子随机过程，和双缝的本质是一样的。把反射镜和光子入射途径摆成45度角，那么它一半可能直飞，另一半可能被反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另外的全反射镜，把这两条分开的岔路再交汇在一起，在终点观察光子飞来的方向。我们可以确定它究竟是沿着哪条道路飞过来了。不过，如果我们在终点处再插入一块呈45度的半镀反射镜的话，这球又会造成光子的自我干涉。只要仔细安排相位，我们完全可以使一个方向光子呈反向而相互抵消，而在另一个方向出现。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根据量子派的说法，由于发生了干涉，此时光子必定同时沿着两条途径出来，就像同时通过了双缝一样。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在终点处插入半反射镜的话，光子就沿着某条道路而来；反之，它就同时经过了两条道路。现在的问题是，是不是要在终点处插入反镜？这可以在光子实际通过了第一块反镜，已经快要到达终点时才决定呢？我们可以在事情后来再决定它应该怎么发生。如果说我们是这出好戏的导演的话，那么我们的光子在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就可以等到电影拍完以后再由我们来决定。虽然听起来古怪，但这是哥本哈根派的一个正统推论。惠勒后来引波尔的话说道：“ 任何一种基本的量子现象，只在其被记录之后才是一种现象。我们是在光子上上路之前还是在途中来做决定的，这在量子实验中是没有区别的。历史不是确定和实在的，除非它已经被记录下来。更精确地说，光子在通过第一块透镜时到我们插入第一块透镜之间到底在哪里，是个什么，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我们没有权利去谈论它，它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发生事情，但我们可以延迟决定过去应当怎么发生，因为直到我们决定怎样观测之前，历史实际上还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为了用那种著名的龙图来说明这一切，龙的头和尾巴都是确定清晰的，但它的身体却是团迷雾，没有人能说得清。在惠勒构想提出五年后，马里兰大学的卡洛·阿雷和他的同事真就做了一个延迟实验，其结果真的证明我们何时选择光子的模式，这对实验结果是无影响的。与此同时，慕尼黑大学一个小组也做出了类似的结果。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宇宙的历史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决定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在薛定谔的猫实验中，如果我们也能设计这某种延迟实验，我们就能在实验结束后再来决定猫是死还是活。比如说，原子在一点钟要么衰变毒死猫，要么断开装置使猫存活。但如果某个延迟装置能让我们在两点钟的延迟决定来延迟决定原子衰变与否，我们就可以在两点钟这个未来的时刻去实际决定猫在一点钟的死活。这样一来，宇宙本身由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创造出来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宇宙的行为在道理上讲已经演化了100多亿年，但某种延迟使得它直到被一个高级生物所观察才成为确定。我们的观察行为本身参与了宇宙的创造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参与性宇宙模型。宇宙本身没有一个确定答案，而其中生物参与了这个谜题答案的构建本身，这实际上是某种增强版的人则原理。人则原理是说，我们存在的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宇宙的某些性质，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就是说，我们讨论所有问题的前提是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一些像我们这样的智能生物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回忆一下笛卡尔的第一原理，不管我怀疑什么也好，有一点我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本身，也就是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人则原理，不管这个宇宙有什么样的性质也好，它必须要使得智能生物可能存在其中，不然就没有人来问宇宙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了。随便什么问题也好，你首先保证有一个人来问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举个例子，目前宇宙似乎是在一个恰到好处的速度在膨胀，只要它膨胀了稍微快一点，当初的物质就会四散飞开，我无法凝聚成星系和星星。反过来，如果稍微慢一点，引力就会把所有的物质都吸在一起，变成一团具有惊人密度和温度的大杂烩，而我们正好处在一个临界速度上，这才使得宇宙中各种复杂的结构、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这个速度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呢？大约是10^55次方分之1，这是什么概念？你从宇宙的一端瞄准并打中另一端的一只苍蝇，两者相距300亿光年，所需的准确性也不过是10^30。类似的惊人准确的宇宙常数，我们还可以举出几十个。我们问，为什么宇宙恰好以这样一个不快也不慢的速度膨胀？人则原理的回答是，宇宙必须以这样一个速度膨胀，不然就没有你来问这个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一个速度来膨胀，生命和智慧才可能诞生，从而使问题的提出成为可能。从逻辑上说，显然绝不会有人会提为什么我们宇宙以一个极快或者极慢速度膨胀，因为如果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成立的话，那么宇宙不是冰冷的虚空，就是灼热的火球，根本不会有人在那里存在，也就更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提出。参与性宇宙模型的增强原理，参与性宇宙是增强的人则原理，它不仅表明 我们的存在影响了宇宙的性质。更甚，我们的存在创造了宇宙和它本身的，和它的历史本身。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景，各种宇宙常数首先是一个不确定的叠加，只有被观测者观察后才变成确定，但这样一来它又必须保持在某些精确的范围内，以便创造出一个好的环境，令观测者有可能在宇宙中存在并观察到它们。这似乎是个逻辑循环，我们选择宇宙，宇宙又创造我们，这件怪事叫做自止，或者叫自激活。意识的存在反过来又创造了它自身的过去。请各位相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和你们一样，头大如斗，嗡嗡作响不已。这个理论的古怪，差不多已经超出了我们可以承受的心理期限了。我们在意识这里已经筋疲力尽了，无力继续前行，对此感到不可接受，也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门外汉。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约翰贝尔就嘟囔道：“难道亿万年来，宇宙波函数一直在等待一个单细胞生物的出现，然后才坍缩？还是它得再多等会儿，直到出现一个有资格、有博士学位的观察者？要是爱因斯坦在天有灵，看到有人在他的诞辰纪念上发表这样古怪、违反因果律的模型，不知作何感想？”虽然从哥本哈根解释本身而言，意识似乎走得太远，大多数主流的物理学家仍然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一问题，持有一种更为正统的哥本哈根的观点。然而，所谓的正统观念其实是一种鸵鸟政策，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问题抛在一边，简单的假设，包含说一观察就探索，而对它如何探索、何时探索、为什么探索不闻不问。量子论只要在实际中管用就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这种玄之又玄的阐述。当然，但是无论如何，当新物理学触及到这样一个困扰了人类千百年的本体问题核心后，这无疑也激起了许多物理学家的热情好奇心。的确，有科学家沿着维格纳的方向继续探索，并论证意识在量子解释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的代表人物是伯克利劳伦斯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美国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他自1993年出版了著作《精神、物质和量子力学》之后，便一直与别的物理学家为此辩论至今。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某些人的支持。2003年，还有人宣称用实验证明了人类力学的确是波函数坍缩。不过，这一派的支持者也始终无法就意识的建立起有力、有说服力的模型来。对他们宣称，我们在心怀惧意的情况下，最好还是采取略有审慎的保守态度，看看将来的发展如何。我们沿着哥本哈根派开拓的道路走来，但或许走得过头了，误入歧途，结果发现在尽头藏着一只叫做意识的怪兽，让我们惊恐不已。这早已远离了波和哥本哈根派的本意，我们还是退回到大多数人站的地方，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前进。我们发现的确还有一条小路通向未来，通向未知的尽头。让我们试着换几条路径走走，看看它是不是会把我们引向光明的康庄大道。不过，让我们先在原来的那条路上做好记号，醒目地写下"意识怪兽"的字样，并打上惊叹号以警示后人。好，各位，现在我们出发，去另外一条道路探险。这条小道看上去笼罩着一片浓雾缭绕中，并且好像远处分裂成无限条岔道。我们似乎有一种不太美妙的预感，不过还是让我们擦擦汗，壮着胆子前进吧。